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谈基督教的，我认为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，也就是我们相信基督教是真实的，我们的根据，最有力的一个根据。哈，我们先说，神迹奇事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，和我们个人的经验里看到，神迹奇事未必能够说服人，那么效果是有，但是有限。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呢？那我提出来的恐怕各位会觉得不大理想哈，不大满意。那我那个怎么是最有力的呢？就是因为基督教的根据是圣经，也就是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，一个最好的基础。啊，也许你听了半天，我等了半天，我还以为有个什么样答案，这个答案我们早就知道了。这个答案呢，从不信主的甚至信主人来看，这种叫做自圆其说 circular reasoning 啊，就是自圆其说。什么叫自圆其说呢？就是我相信耶稣是真神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圣经说的。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圣经说的就是对的？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。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？因为圣经说的啊，这叫自圆其说啊。你根据圣经说的来证明圣经说的，这叫 circular reasoning。 这是一个在逻辑上面是一个很坏的思维过程，我们都会禁止这样的想法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今天如果要申请美国一个学校，然后我请人替我推荐，写推荐书，我不会替自己写推荐书的，我不会写信给哈佛大学说，自推荐康来昌，这个人聪明能干啊，读书一定可以读得很好，推荐人康来昌上啊，哪有自己推荐自己的？圣经说圣经是上帝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吗？那你从其他所有的其他的宗教的经典，他们也可以自圆其说啊。如果根据圣经，然后说啊，这个是神的话。这自圆其说，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。好，各位，我承认哈，在下面我要讲的，可能您觉得刚才讲的觉得失望，下面讲你可能觉得很霸道。自圆其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思维的模式，是一个错误的逻辑。可是，这是用在圣经以外的每一个宗教、每一个文化，我们都说是错的。用在圣经本身上。我们说这不错，不但不错，这是必然的。在您生气之前，请听我再举一个例子啊。刚才我说我申请学校，我不能推荐自己。可是我们假定哈，各位所有的例子都有不恰当的地方，我只是希望你能举一反三。我举的这个例子，然后您想想看，应用在圣经上是不是合宜，或应用在我们信仰上是不是合宜，应用在上帝上是不是合宜？当相对论出来的时候，爱因斯坦发表他相对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，因为这很革命性嘛，我就问有名的物理学家，我问 MIT 的物理学家，哎，请问相对论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？然后有人跟我说，康先生你放心，我是世界有名的物理学家，我或者我们另外有十个，或者有20个，或者有200个，或者有2000个，美国、欧洲的顶尖的物理学家，他们跟我讲，哎，我们曾经好好的研究过，跟你保证，这是真的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我相信，因为专家说了。各位，一般我们在生活中大概也都是这样，甚至我们还不需要太多的专家。我们还不需要太多这种，专家来决定啊。一般人说，哎，那个牌子的照相机比较好，这个牌子的手机比较好，反正我们也就用了。那么，可是，如果相对论出来的时候，有哪一个人的推荐 各位注意啊，有哪一个人的推荐比爱因斯坦的推荐更有权威呢？当爱因斯坦说这是对的，他说的话固然是自圆其说，他固然是毛遂自荐，他固然是在举荐他自己，可是有哪一个人的权威，哪一个人推荐比他更好呢？因此当上帝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上帝推荐自己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不是最合情、最合理、最对的吗？有谁能比爱因斯坦更好的推荐他自己呢？他是最大的权威。那有谁能比上帝更好的推荐他自己呢？上帝这么说，我们就这么信。我想哈，当然，如果您不生气，我们就心平气和讨论的时候，我想这样的理论我们可以接受，只是呢，我们会同样说，那这样我们当然也会说，佛教也可以说它的经典是最对的，因为，佛经说它是最好的，可兰经啊，还有其他的也都是一样。如果我们允许自圆其说的话，那等于什么都没说，每个宗教都会说自己的最棒，那这个理论就等于白讲了。可是我们基督徒还是会说这不白讲。在这里我要再说。假如相对论是真的，假如就是爱因斯坦是最懂相对论的，当然这例子不是最好，因为可能有人比爱因斯坦更懂相对论，也可能相对论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，这我们不知道。我只是在说，现在我们一般觉得这是对的，而且最好的权威是爱因斯坦自己，而且在别人还不懂之前，你听他的推荐不是最对的吗？那么又假如说我们基督教里面这个圣经如果是真的，圣经里面讲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是最慈爱最公义，是一切良善的源头，那么他来推荐他自己，你信我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根据呢？所有的基督徒科学家，所有的能行神迹奇事人都不如上帝说你要相信我的话这么有权威吗？这种护教学，这种卫道学呢，其实早一点的时候已经有人讲了，在我们可以说，甚至你可以说从奥古斯丁开始就有这样的观点，那么在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，就是说你要来证明基督教，你得先肯定基督教。好，我一说这好像是在绕圈子，但是我们会说，只有基督教才能有一个完满的自圆其说，其他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非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都是 incoherent， 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。当然，这个就要花好多好多力气。那像我曾经讲过，这个其他的宗教不能够产生知识的基础，还有道德的基础。如果各位喜欢看哲学，你也知道康德曾经讲过说这个，有一些信念哈，包括一些就是终极关怀的信念呢，会产生 antinomy， 就是二律背反，两个完全相反的命题都可以成立，或都不能成立。那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教上帝，这个世界就到处都是二律背反。到处都是 incoherent， 到处都讲不通，到处都会产生相对，杀人对不对？你可以找出正确，你可以找出支持或不支持的理由，诚实对不对？你可以找出支持和不支持的理由。所有我们讨论的每一个议题，如果不是建立在基督教这个上帝之下，我们得不到这样一个结论。好，当然这个我在这里讲，如果要讨论，那要花好多时间，几百本书，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家需要做的工作。但是我只是在说，这个观点并不是一个很新奇的观点，这个叫做 transcendental 的 method， 超越的方法，或者有人说叫 presupposition， 或者就是预设的方法，或者有人说这是荷兰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哈，接受加尔文的观点，然后在 Westminster 反 Thiel 之下他们所提出来的。那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Notre Dame， 就是圣母大学的这个 Alvin Plantinga 和 Nicholas Waterstorff， 这是 Yale 的一个神学家，还有 Aston， 还有其他几位在过去二三十年在美国发展出来的 Reform Epistemology 改革中的认识论，他们的观点就是说，你要去找证据来证明上帝，这个其实并不合理。我们在毫无任何的证据之下，我们信上帝也可以是非常合理的。那么，我自己觉得说，他们这个理论因为太新了，还有很多需要修正的地方。很多人是很喜欢他，因为他很近前，而且他好像叫对手哑口无言。但我觉得这里也有点霸道。我们不能说，哎，你其实不能提出任何的证据，哎，你提不出来，所以你要求我提出来也不合理，这有点霸道。我觉得我们基督教还是可以提出证据，那个证据或者基础 foundation 就是圣经。我们先肯定了圣经，然后我们再做卫道的工作。你说这样我们怎么能传福音？他一开始就不相信圣经。这个晚帖的一个学生叫 John Frame， 他讲过一件事，我觉得这个比喻不错。他说一个人假如有幻想症，他觉得每个人都要谋杀他，这当然是错的。他有幻想症，他觉得别人要随时要掏出刀子刺他，你怎么帮助这幻想症的人呢？那你帮助幻想症的人，你如果说好啦，我们就根据他的想法来跟他做朋友吧，哎，你是有人要杀你啊，让他能够成为你的朋友，你就跟他讲，哎，有人要杀你，我同意你的看法，这样是不能帮助他的。我们要救一个幻想症的人脱离他的虚幻的想法，你得用正常的方式去 approach 去接触他，你还是要指出他的错误。那我想在心理学上，在这些专家上面，也许我这样讲并不对，你没有办法指正他的错误，他怎么样都不肯接受一个正常的想法，就是没有人要杀你。对不起各位，要请各位原谅了哈。从圣经来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就像是那个有幻想症的，你并不是幻想有人要杀你，而是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啊，人啊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想尽办法，自觉的不自觉的要压制一件事，就是对上帝的认识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说，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，因为我们被原罪所影响，每个人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有罪了。这个罪不要把它想成杀人放火什么的啊，当然最后可能会有这些自私的罪性、恶劣的罪性，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的罪是在指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啊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随时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他们无可推诿。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认识启示给人了，我们知道有这位上帝，甚至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慈爱全能。虽然像天主教的 Aquinas 说，这个知道还不包括一些特别的事情，包括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等等，可是我们会说根据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的是关于神的事，我人所能知道的神通通让人知道。一章十九节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人知道上帝，人知道这个世界有个造物主，不管是看外在的启示或者神在我们内心的道德的法则，我们知道有位上帝慈爱善良。可是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罪就在这里，人的罪最基本就在这里，我们知道神，可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，自觉的不自觉的在压制，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，不感谢他，然后所有的罪就从这里出来了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知道您的道德可能好，学问可能好，道德学问 IQ 都可能比我高很多，想来很多人比我高非常多的，比很多基督徒都更出色，但是原谅我们好像在污蔑你，就是从我们不能不根据圣经来讲，就是您每一个人，我们知道有这个上帝，我们故意的在我们生活中不愿意承认有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，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有讲，那么第三章也有讲，我们因为自己有罪恶，我们就特别不喜欢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。而不信上帝好像有很多理由，有人说这不科学啊等等， 其实最基本的是因为我们有罪，上帝显出我们有罪，上帝显出我们需要依靠他，可是我们的罪就要让我们自己做主做王，不听上帝的。我不喜欢有一个权威来告诉我做什么。20世纪，有一个英国有个数学家Hardy， 那么另外在美国也有一个匈牙利籍的数学家，他们都是强烈的无神论啊。那么那位匈牙利的数学家哈，我们中文有翻译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他的名字，他就把上帝称作最高法西斯，就是非常痛恨上帝。那么最法西斯是独裁者的一个代名词，最高法西斯当然就指最大的独裁者，那就是上帝，对上帝有一种强烈的恨恶。我甚至可以说，恐怕一般人对其他任何一个宗教的上帝不会像对基督教这么恨恶，其他宗教上帝应该都给人一些平和的感觉。对不起，那是因为罪人跟罪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对这个真正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想尽办法要把对他的认识和知道和该有的敬拜，我们一直把它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然后这个压就让我们在很多事上产生扭曲了。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个上帝了，然后用偶像来代替。其次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了，所以心理学是次于神学，次于宗教最容易出问题的，因为这跟我们最有关系，跟我们最有关系是上帝，我们不认上帝就把它扭曲了，所以各宗教都错得一塌糊涂。然后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会错得一塌糊涂，心理学。然后在离我们人离上帝好像比较远一点的东西啊，那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比较多的正确的知识，石头啊、矿物啊、海洋啊、数学啊，这些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正确的知识。但是呢，这些知识，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的吗？如果不建立在有一个全能全智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话，是不可能产生的。知识论 epistemology， 知识论在20世纪的末期已经崩溃了。这个后现代说没有正确的知识，根本都没有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道德也崩溃了，没有什么客观的道德，这个都不是基督教讲的，这是非基督徒他们讲出来，但他们讲的就证实了圣经所讲的，当人没有基督教这个上帝的时候，所谓的是非对错美丑甚至真假都无话可说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整个的人类就在一个没有基础的生活中幻想着可以去生活。当然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在生活，可是我们基督徒啊，当然我们的工作还非常多，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了，不但没不是没有，我们还要做更多的事，我们要指出非基督徒的各种思想的错误，当他们正确的时候，譬如说他们说我们应该人道，我们应该有爱，我们应该有理性，我们应该讲道理，我们应该明褒物语，我们应该爱人，推己及人。我们基督徒会说，讲的真是对，我们同意。只是，除非你相信有这个上帝，你刚才的那些应该都不能推出这个结论。啊，这个你如果不高兴的话，我们以后会再讨论这方面的事。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讲到说，这个我们先肯定圣经的真实，我们才可能做护教学或者卫道学。我们不是说啊，先从一些什么其他的客观的条件中证明圣经可靠我们才相信圣经，因为你不可能先证明圣经的，你要先肯定圣经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得到呢？这里我们要说了，在加尔文的观点里面或者在圣经的观点里面，同样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，我们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，即使我们堕落了，都有一些对神的认识，我们多多少少，虽然我们一直想压抑他，但是呢，多多少少对神的认识，听到了上帝的话，因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多多少少就会开始知道，哦，这个真理，我这个上帝，上帝在借着万物啊，包括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包括宇宙万物的运行，包括人间政权的更替，包括我们的生老病死，用万物万事在告诉我们，在提醒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上帝。我儿将心给我。我甚至觉得，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《马拉基书》第一章第二节，可以把 把它说成是整个圣经的一个浓缩，那句话就是我爱你。上帝在借着万物告诉我们，这位全能慈爱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爱我们，我爱你。但是我们人的反应往往是，你在何事上爱过我？我们还在那里压抑。不过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，他总是继续的呼召我们，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圣灵来感动我们，继续用各样的事呼唤我们，让我们归向这位上帝。那因此，但归向这位上帝的同时，是因为我们心中多少有一些对上帝的认识，那么上帝在呼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无可推诿的要归向他。好，这个是这几十年来大家比较喜欢讲的这个卫道学或者护教学，就是我们先得肯定上帝的权威，我们不是先要从圣经以外找一些什么证据来肯定上帝。当然找这些证据也有它的价值，但是我们先肯定上帝，肯定上帝的话再来找上帝的存在，我们就发现哎，这是一个很可以自圆其说的，而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不到。好，我们知道有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也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。下面我们继续要讲的跟卫道学也是直接有关系的，只是这卫道学我们可以说是针对信徒的。为什么针对信徒？信徒为什么还要卫道学，还要护教学呢？我们已经信了啊，各位你当然知道，我们信了以后我们还是常常怀疑的。我们虽然信了，可是我们常常还是因为遭遇这样的事那样的事，我们会有怀疑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信心更坚定，跟我们一开始要信上帝是一样的。有神迹奇事帮助我们，但是这不一定能够就让我们更有信心。有一些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启示，看到星星月亮太阳，我们可以增进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有人对我们很友善，基督徒对我们很友善，甚至非基督徒让我们生活很顺利，也可能都会加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可靠的，最可靠的我们说的是上帝的话。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加多。当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注意三位一体啊，神的话和圣灵是不能分的，都是同样重要的。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对上帝的信心更坚定。卫道护教肯定这个信仰的真实，不是迷信，不是专制，不是不合理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。好，这个我们又想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了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了。我们曾经讲过，那些神迹奇事对法老所造成的效果并不深，因为虽然那些神迹奇事叫法老无可推诿地承认有一个上帝，但是心中还是不是真认识上帝，只是现在他因为不信上帝很多灾难，所以他不得不信，他对上帝的慈爱和全能还没有认识。所以到最后就是情形，就是灾一没有他就不信了，灾又来了啊，好吧好吧好吧，信吧。哎，各位，我也很遗憾，我在教会里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。有人我甚至要说，我就看到我们教会有两个这样的情形。有一位老弟兄啊，老先生，他是已经是病到发病危通知了，可是后来教会在他病危通知的时候为他施洗，为他祷告，居然好了。那也是一个很难说巧合意外的，是一个神迹。可是好了以后他就觉得那是一个巧合，他不信，最起码没有任何信的表示。另外有一个老弟兄呢，他同样是在病危的时候有人为他祷告，他的病也好了，那他就很虔诚地感谢主受洗了。遭遇的是同样的事，同样的听到福音，同样的有神迹奇事，为什么有人信有人不信呢？当然从神那边来讲，有人是神拣选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去讨论神拣选谁，因为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如果各位，我们始终是要看证据，甚至神迹奇事证据的话，那我们会失败的。就是环境好的时候或者环境坏的时候，让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有一些正面的调试，但是环境好环境坏的时候，又可能让我们觉得自己舒服了或者怎么样，不要信上帝，都可能。环境好可能不信上帝，因为我们觉得自给自足；环境坏我们不信上帝，因为我们可能抱怨上帝。但是也有人环境好的时候他会感恩，环境坏的时候他也会更加寻求上帝。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很希望上帝的话或早或晚在我们心中成为主人，圣灵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的信心才坚定。各位你看以色列到旷野的时候，他们的情形跟埃及人跟法老一样，哎，一切顺利的时候就感谢赞美主，不顺利的时候就不要信靠上帝了。跟我们是不是也很像呢？啊，前面有洪水，前面红海，后有追兵，啊，就抱怨上帝不信了。啊，等到过了红海，埃及人被淹死了，哈利路亚赞美主了。没有东西吃，抱怨上帝了；有东西吃，啊，信上帝了。没有水喝，抱怨上帝；有水喝，啊，又信上帝了。碰到苦事，抱怨上帝；苦事解决了，啊，又信靠上帝了。各位，我们不能永远被环境牵着鼻子走，不能永远被感觉牵着鼻子走。我发现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，我们不是不同情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，总受环境和感觉的影响，但是我们需要让上帝的话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更坚定更真实，那才是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
来吧，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下